被我们震到，总要试验那些灵。有牧师，
大家早安。我们这段经文读了两遍啊，我们过去一直都是以约翰的书信作为我们讲到这个信息的经文，已经把第三章讲完了。但是第三章、第四章这个分章、分节、分段是后来的人我们才分的。你如果读了啊，我特地选起印经文是从第三章的中间开始，一直到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个前六节经文，第四章里面的前六节经文。那个原因也是因为原来的书卷里面是一直写下来的，两个连在一起啊。约翰的笔法，我们读约翰的书信啊，你已经可能抓到了，你已经可能观察到、感觉到了，就是他讲一段正面的，他一定也配着另外一段反面的，提醒的、警惕的、有勉励的、有安慰的、有劝诫的、有正面的、有反面的。所以前面的那一段我们等会儿要复习一下，是从正面的角度来讲，所以到了这边你也不会感到诧异，他开始用一个反面的方式来提醒、警惕我们啊。我们在进入今天的这个主要的信息之前呢，还是要把前面的那一段话我们再做一些简单的整理啊，做一个复习，再把里面的重点呢提示一遍啊。其实我们所读的那一段呢，尤其是从第三章的第十九节到第二十四节这一段经文非常的宝贵啊，因为它是正面的，是安慰的，是鼓励的，是劝诫的，是带着有应许的，更重要的是因为是真理，是真正正道，里面有很多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我们能够抓到里面的重点啊。你如果读，我们再来看一遍第三章的第十九节开始，一直到最后的第二十四节，他说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上帝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上帝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上帝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上帝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遵彼此相爱，遵守上帝命令的就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上帝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这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就是告诉我们那个真理，真正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来确有一个确据信仰的根基，有一个很实实在在的根基，就是因为是真理。这里面呢，我们上次讲过，先从经文的分析上面呢，我们点出四个字，都是动词，动词性的那个字眼，是这两三句话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好像支柱一样啊。第一个呢是什么？要信。第二个是要爱。第三个是要守，第四个是要知。这四个字我们在之前大概讲过两次的哈，我们头一次讲，然后我们前一会儿在讲的时候我们也复习了一遍。这四个字好像就是把这几节经文呢，那个把它撑起来，那个柱子把它把整个的架构架起来的。第一个是信，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第二个是爱，彼此相爱。 约翰的书信里面，福音书里面，其实呢一直好像巡回着，都在环绕这两个重要的字眼。那么第三个，要守，要遵守，遵守上帝的命令，遵守上帝的命令。我们这上帝的命令是什么呢？他好像又回过来告诉我们上帝的命令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两个字，就是信，就是爱，信上帝，也信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要彼此相爱，这就是上帝的命令。所以约翰的讲解啊，其实是反反复复啊，这个好像这个啊重叠反复啊，有点像环一样，一节一节扣在一起，你一节一节要扣在一起啊，你前面的那一环一定要跟前这个后面的那一环一定要跟前面的那一环扣在一起，你要讲到下面那一节呢，你还得再回过头来把你现有的这一环跟底下的再把它扣在一起。他这边的这个句法就有这个，就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味道，就有这样的一种写作的这个风格。他就讲到了说，上帝的命令是什么呢？我们要遵守上帝的命令，我们就知道了一件事情。那么你要问，那上帝的命令是什么呢？上帝的命令其实就是他前面所讲的那两个字所代表的，一个是信，一个是爱。所以信、爱、守，然后一个很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知。这里面讲到的知，他特别讲，我们就知道上帝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上帝里面，我们就知道真理了。这个是真正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现在他这边直截了当的讲啊，他其实分了两层来讲，一层是讲你知什么，知道什么，这是一般人我们通常都会停留在这个地方的。你说我们知了，因为我们上了学堂啊，我们听过这个课堂了，讲课，我们有了讲义了，我们知道了一些内容。所以知什么呢？他说我们知道上帝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上帝里面，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内容。那么要更进一步呢，我们要问，那我所知的，我怎么知道知的准确呢？我又是怎么样，从哪个途径，什么样的管道我来知啊？所以这个就进到另外一层了，这个不是只是指我知什么而已，还要再更深一层来，我怎么能够知，我这个知，我又怎么样有这个把握说一定是准确的，是一个确实的，有什么样的凭据没有？所以啊，这里面约翰他就告诉我们，我们所以会知道，其实从两方面来啊，我们之前也讲过了，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上帝赐给我们在经上记载的话语，他的话语准确、确实、安定，不会改变，记载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所以会知道，我们知的凭据在哪里？在圣经里，在上帝的话语里，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约翰在这边特别强调的是什么？特别强调的是，因为他把圣灵赐给我们，所以这里面我们所知，所以我们能够知，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所知的是一个确实的。那个凭据啊，从两方面来，一个是上帝的话语记载在圣经里，一个是上帝赐的圣灵保惠师住在我们里面啊。所以这一小段呢，其实里面宝贵的很的。我们之前也特意把约翰福音里面在14、15、16这三章，耶稣基督跟门徒们在最后的这个逾越节的这个晚宴之后呢，与门徒们有一段那种最后相处的，也最后交代的那一段时间，耶稣基督特别提到了什么？特别提到了三位一体， 提到了三一上帝论，尤其特别提到了是有关乎圣灵的事情，因为一般人不认得，没有听闻，也不认得圣灵，但是主的门徒应当要认识，因为这是上帝所应许要赐给我们的。我们上次也把这三章经文里面，我们特别耶稣基督讲到有关于圣灵保惠师的，我们把它分成七个重点，是不是？一共有七方面，我很快的我把它讲一遍。第一个是讲到真理的圣灵保惠师要永远与我们同在，不单单与我们同在啊，因为这个保惠师这个字眼本身，它里面就带着有含义，就是在我们身旁的，在我们身旁的辩护者，在我们身旁的安慰者，在我们身旁的这种好像教导启发者，是有辩护、有保护、有引导、有启发、有安慰，是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的，一个 mental 这样一个角色的啊，一个 comforter mental 这样的角色。所以原来的字眼里面就有同在的含义在里面，不单单与我们同在，而且是永远与我们同在，而且不单单在我们身旁，因为耶稣的话里面他讲他要在我们里面，他要在我们里面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那他在我们里面，他赐给保惠师圣灵赐给我们有什么样的真正的作用呢？是帮助我们、保护我们、为我们辩护、来引导我们、安慰我们，用什么？他说用要把一切的事情来教导、来教训我们。这边这个和合本的华文圣经呢，把它翻译成指教门徒，要将一切事指教门徒。那个指教的意思其实就是教导的意思，教训、教导啊，在主耶稣的身上，你看福音书里面用到了很多，都是跟着主耶稣用在一起。主耶稣他就开口教训他们，在开口教导他们啊，就是同样的一个字眼。就换句话讲，这个保惠师圣灵在我们身旁，住在我们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来教我们。那么第三方面呢，他用什么来教我们？他让门徒们想起主耶稣跟他们所讲过的话啊，需要被提醒起来。主曾经提醒过，主曾经教导过，主曾经解惑过，但是可能我们听了就淡忘掉了，听了没有抓到真正的重点，我们以为不重要就把它搁在一旁了。圣灵来了，让我们能够使门徒们能够想起主耶稣跟他们所讲的话。那那句话用在主的门徒身上，曾经跟随他的人的身上，那是很恰当、很贴切的。对我们来讲，我们会感觉到隔一层，因为我们不是直接从主的口里面听到他所讲的话，他所吩咐、所告诉门徒的话。所以那一节经文其实是可以把它扩大到什么，让我们想起经上的话，让我们想起经上的话，使我们能够知道上帝他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是什么，上帝他吩咐告诫我们的事又是什么。那这是第三方面。第四方面呢，要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这个保惠师来啊，不单单是为了门徒们，其实是为了门徒、为了世人，他有一样很主要的工作，就是来见证耶稣基督。这个跟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啊，他是要来做成父上帝的功，要来讲、传讲上帝要他所讲的话语。那个意义啊，几乎一样的。圣灵来不是来做他自己的工作，圣灵来他的工作其实就是来见证耶稣基督圣子的工作，就是来见证圣子的这个位分。所以他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这是第四方面。第五方面，他要引导门徒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这个我们的华文圣经把它翻译成明白，翻译成明白比较我们比较容易明白，要翻译成进入不太容易，要叫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啊。他那个原来的字眼啊的字的含义的的确确是进入的意思啊。那进入真理呢，其实就是说我们能够明白真理了啊。他要强调的重点是在这里，所以要引导门徒们能够明白一切的真理。第六，要把将来的事告诉给门徒。换句话讲，这个是圣灵他所承担的这个启示的工作啊。在启示方面来讲，三位一体的上帝都参与有份在这个当中啊。但是比较主要的工作呢，是落在主要的是落在圣灵的身上，所以圣灵来启示，圣灵把上帝的启示带下来。他以前启示先知能够把主耶和华告诉他们的话把它传讲出来，把它记录下来啊。这是圣灵启示的工作，要把将来的事要告诉门徒。那最后一样，第七样是圣灵来要荣耀圣子耶稣基督啊。这是我们之前呢所做的一个这个简单的整理。好，那我们在进入这个第四章之前呢，我还有一段要再把前面这一些话语啊再跟大家啊来提示一下啊。我自己读这一段，我们那时候曾经跟大家这样提过，特别是在第22节那边，他说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这一句话你从这个字句 的本身的含义上面来看，是一句很宝贵的一句应许的话，是不是？他说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为什么？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很多人解这一段直接就从祷告这个角度来解，这当然对的，这是很好的啊。我那时候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可以把它扩大，从我们与主相交这个层面来看。哎，我们与主相交啊，其实包括的层面很多的啊，不是单单只有祷告祈求这样的事情而已。这边所讲到的直接让我们从字里行间里面就能够感受到的是什么，就能够感受到的是他在告诉我们，我们向他所求的好像就是比较局限在祷告方面啊。其实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眼光啊可以放大一点来看，因为约翰的书信里面的重点呢都在强调我们与主相交，我们与上帝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团契那个 fellowship， 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所以这里面是一句好像应许的话语，很宝贵应许的话语。他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那么我们一切所求的呢就从他得着，多宝贵啊！但是这一句话事实上应该，我们应该从整体上面来看，它也是一个要提醒我们的话。这一段有的解经的书啊，把这一段有给一个小标题，一个什么小标题呢？就是要做他行他所喜悦的事。那这个小标题啊，我觉得很贴切的，这是我之前比较没有，前面几次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比较没有提的啊。我们现在要离开这一段了，我觉得我应该回过头来要把我缺漏掉的我再把它补进来。 有的解经书，有一本解小小的解经书是 Banner of Truth， 这个很出名的那个英国的一间书局所出版的哈 ，The Banner of Truth， 它的小标题就特别把这个行他所喜悦的事做它的小标题。那我想这个是我之前所忽略掉的，因为的的确确约翰的福音书里面我们曾经讲过，以主耶稣基督自己讲，他说他上帝没有让他没有撇弃他，虽然好像道成肉身成为一个把荣耀给隐藏起来的，把能力把荣耀把上帝的神性的光辉好像隐藏起来，做一个在血肉当中的一个人一样啊，但是上帝呢照样与他同在。他讲什么呢？他说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这是主耶稣留给我们的一个榜样。我们之前讲到这个喜悦蒙上帝悦纳这个课题的时候，我们曾经谈到过这个课，谈到过这些经节的。上帝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他在世上是常行他所喜悦的事。而主耶稣讲了这个话之后，底下约翰他就记了，有许多犹太的百姓就信从了他。所以这一句话摆在约翰的书信里面，摆在约翰的写作里面呢，就显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因为他在这边提醒我们，我们要遵守他的命令，我们要行他所喜悦的事。因为他把这个两个当作因为有这个因果从属的关系，为什么我们所求的一切的事从他得着，从上帝得着呢？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我们行他所喜悦的事。那么紧接着下来他就告诉我们什么是上帝的命令，上帝所喜悦我们去行的事又是什么。就在我们刚刚所讲解的那四个字里面，就在我们刚刚所讲解的那个命令啊，那就是上帝所喜悦的事，要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要彼此相爱，这就是上帝的命令。我们如此行就是行他所喜悦的事。所以这一段话的宝贵就在这里。好，我们现在就进入到第四章里面所讲的这一章啊，一开头其实是紧接着一直连下来的。约翰讲什么呢？约翰说，亲爱的，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上帝的不是。你会马上感受到他的语气的坚定，那种有那种绝对，有那种缺了就不可以的那样的一种味道在里面。这个总要这个字眼，换句话讲就是不能够打折扣的，你不能够忽略的，你不可以马虎的，一定要去做的，是不是？所以他这面讲出来的这个从这个总要这个事情呢，这个字眼马上你就会感受到这一段话。我们读我们也不可以这个翘个二郎腿啊，随便便都读过去了啊，我们一定也要马上好像被提醒一下，我们一定要作证了，我们一定要再仔细的一个字一个字一小节一小节再来读到底他在这边讲什么。所以他这个总要这个字眼是告诉这是一定得去做的，是不能不去做的，不可以随随便便什么灵我们都信。到底他这边在讲试验那些灵呢，是指的什么？其实约翰他在这边所讲的，他是在讲有许许多多的人喜欢套在自己的嘴里面，可能他们自己的脑海里面他们自己所以为的那种情况底下，还真以为灵跟他们讲过什么事情。 他们所讲出来的东西，他们认为他们在做那位灵感动他的灵的代言人、发言人，在传讲灵所交代他要讲的，俨然像旧约时代的先知一样，有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我如此说，因为他把他的话摆在我的口里面。所以约翰他要提醒门徒的是，如果你碰到这样的人，你不要随随便便信从啊，因为他里面的那个灵你要试验的，你要试验这个人来了解他所依据的，他发言他传讲所依据的那个灵到底是从哪里来，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灵，是属真理的灵呢，还是谬妄的灵。所以这一段话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直接来试验那个灵，其实是试验那个人，那个宣称有灵感动他讲那些话的那个人啊。所以这个话，因为我们没有到那种在这我们属在肉身里面，是除非上帝许可，要不然不可能说我们能够直接面对着那个灵，那个灵依附在或者是这个辖制住什么人，成为他的一个出口一样，就好像主耶稣啊，对那些被邪灵附身的人好像也在讲话，是邪灵在那边回答主耶稣所讲的啊，老远老远他们很可能就高声的喊说，上帝的儿子，你与我有什么相干呢，或什么之类，那个的的确确不是从这个人的这种好像他的理性里面所讲出来的啊，是那个在他里面的邪灵讲出来的。主耶稣回复问那个话，他们回复也是那个灵啊。所以我们主要呢，他这一段里面所讲的不是直接对跟那个我们看到的那个灵，而是我们看到的那个人，那一位在我们当中可能宣称有灵感动他。你说像这样的事情好像在我们当中不常看到啊，感谢主不在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事情常看到。但是你如果喜欢上网去读，或者是听一些很多的这种传讲，最近就有了。为什么？因为最近呢，所谓的血月，那个 bloody 的那个 blood 那个 moon， 号称是因为这个光线的折射，因为这个月食的关系啊，满月正好要卡在那个地方啊，好像我们中秋节才过去的这个两个礼拜多三个礼拜，就是一个月全食，只是我们这边看不到而已，而且是中秋节之后的那一天啊，在西方那边可以看得到。那因为一连串有好几个所谓的血月，好多人起来讲预言哦，我都收到好多电邮，有的人是把这个错误的信息寄过来告诉我这个是错误的，有的呢是到处乱寄，人云亦云，甚至有很多基督教的牧师在他的自己的堂会里面也照样提醒，也照样告诫他的这个比较，特别是属于灵恩方面的，都在传这些事情，传这个末日的事情，传这个所谓的这个天上的这个征兆的事情啊。有的人就是喜欢这样的事情啊。我最近还接到一封呢，这个牧师的名字我一看我认得的，我中学的同学，他是一位很好的一位同学，那个时候我还不是基督徒，他已经是基督徒了，他人很温和的，很善良，就坐在旁边啊，中学生有的时候是一个长那个椅子，两个一起坐的，我们整天嘻嘻哈哈闹了，他整天就在那边祷告。我的印象一想到他，我就是想到他在那边祷告，是一个留给我印象很好的，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后来我知道，听说他读了神学，当了牧师。那这一次是另外的人转寄过来的，而转寄过来的人也认得这位牧师，因为他们以前 年龄不同，是一个高班一个低班啊，但是他们曾经在同一间教会，这个一起在学生团契里面一起相处过啊。他也说，这一位某某牧师是一位很热心，在青年的时候就已经在青年团契，就已经在这个学生团契里面是很热心很积极参与在里面。但是我觉得很可惜，为什么也把这种事情就当成真的来讲，讲有关于主要再来的这个时间的推移啊，算错了，宣称算错了，往后推移的事情在历史上面是屡见不鲜的事情，可是偏偏就有很多人喜欢做这样的事。为什么？因为他们认定有灵感动他们，他们没有去分辨。所以这一段话其实很重要，总要我们要去分辨，分辨有什么感动你就照章全收，就当作是出于上帝的。那很可能那个谬妄的灵，那个谎言的灵呢，在我们里面作祟啊。你说可能吗？有可能。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常常是软弱的，因为我们自己喜欢，人是这样子的，人会喜欢去取舍的，我喜欢的，我很自然吸引了我，让我去留意它，我不喜欢的事情可能就像这个看到了这个影像，一幕一幕就过去了，不会停留在我的记忆的短暂停留里面，都可能很快就过去了，我不会留意到，我不会再去 follow up， 再去跟进，再去查清楚，过去了。但是我所喜欢的事情，我心里面所期待的事情，你所期待的不见得出于上帝啊。我们自己一定要常常省察我们自己，要查验我们自己的。这边用的这个试验那灵呢，其实我们自己也要查验的，我们也要常常查验我们自己。我们的心是不是归正？我们的心在上帝面前是不是责备我们？这就是他刚刚第三章里面所讲到的事情。我们的心里面是不是有己的那个成分呢？变成好像是一个瑕疵的那个因素在左右摆布我们。我们常常这样子的，我们常常看到这个要花上什么代价的，要花功夫的，很可能呢，我们就慢慢去看，有比较不花功夫的，有速成的，有捷径的，哎，我们就喜欢走这个，这是我们的一种天性，人性里面的一种软弱。那么你走那条路，你可能就失去了真正上帝在这条艰辛的路上面他为我们预备的恩典了，而你那边走了捷径所得来的果子啊，很可能是什么？是草木禾秸，不是金银宝石。所以我们常常要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常常要查验，常常要把我们的心要能够归正。所以这里面约翰他所提到的这个事情呢，我们从他这里面的这些问话里面，你在他这个交代吩咐里面，你就可以感受到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约翰那个时候已经有了，就换句话讲，这种事情也不是新鲜的事情，不是说我们这个时代才有，约翰的那个时候早就有了。约翰那个时候他说敌基督者早就已经出来了，他说我们就可以认出来了，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许多的敌基督已经出来，他在第二章里面他都已经提到了哪些人从我们当中出去，那些出去的人他们什么原因出去呢？因为他们不认子，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所以换句话讲，这里在约翰的时候初期教会才刚刚开始，就已经有这样的现象，就已经有这种的异端，有这种的假先知。那我们常常说啊，应当是什么？应当是 于今为烈，应当是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厉害，越到末世，越有许多这个圣灵末世的话嘛，越有许多离经叛道叛教的事情发生出来，越有许多不喜爱真理，因为耳朵发沉，不愿意听真理，越有许多喜欢自己立出许许多多的师父了，他们不听真理的道，反而去随从，喜欢听那些所谓的师父所讲的东西，太多了，多得不得了啊！最近所讲的又是一个有关于主什么时候再来的，我不晓得立冬有没有接到这样的电邮或简讯啊？我通常收到了，我不会转寄给诸位的。哈哈，这种东西应该当作junk把它扔掉的啊！我们知道不对，但是我们也要，如果有人提起，我们也有真理的话可以依据来劝解，来挽回，来好好警惕人，不要随随便便去跟从。所以约翰这边提醒我们，那你说约翰他提醒了，他给了我们一个依据，给了我们一个好像试金石啊。他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上帝，从此你们可以认出啊上帝的灵来。什么是谬妄的灵，什么上从上帝的灵，那这个是给我们一个试金石。我在讲详细的这个之前，可能我们下一次我们再继续讲，我要先把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先把它提出来。你注意看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到世上来，是老早上帝就已经预告的了，就已经预言的，是在他的整个救恩计划里面就安排的了。我们能够找得出来的那个最早最早的，大概就在伊甸园里面啊，讲到女人的后裔。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希伯来书里面主耶稣所引用的啊，他把诗篇里面的话引用出来，讲到说你为我预备了身体，那这种事情都是在上帝的救恩的一开始早就已经计划好的，而我们人呢，就是照着他的形象样式造的。他将来他成为人到这边来，就是要把人给带回到他自己的跟前去，成为完全没有瑕疵的一个圣洁，没有玷污，没有瑕疵的一个完全人。所以这里面都是上帝早就已经安排计划好了。什么原因？因为上帝要与他的百姓同在，上帝要与他的百姓同在，这是从一开始一直到最后结尾啊，一直贯穿着的。我们曾经讲过啊，这个殿这个含义啊，其实就是反映出这个意思。原先不需要殿，因为原先上帝与亚当夏娃面对面见面的，在伊甸园里面，等到以后呢，才需要有祭坛，才需要有会幕，因为那个地方是上帝与他的百姓会面的地方。那个会幕的意思就是一个 meeting tent， 就是一个聚会相会的那个地方。以后殿呢，上帝名的居所，而耶稣基督他其实就是上帝的殿，他以他自己的身体来比喻这个殿。为什么？他降生的时候特地讲以马内利，因为上帝要与他的子民同在，所以一定是成了肉身到世上来。而撒旦的工作，如果我们仔细来一个一个来看，撒旦的工作就是要阻止上帝的儿子到世上来，或者是来打乱上帝的儿子到世上来的那个族谱，那个一代一代到了时候要他所应许的要生在这个以色列家里面。撒旦的工作就是要来破坏这个，或者要用假的来取代。所以这里面 我们通常看到了上这个撒旦的破坏的工作，其实最最主要的就是要把那一将要来的救主把这一支把它切掉，把将要来的那一位成了肉身到世上来的那一位要把它混淆掉，这是撒旦的一种工作。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什么呢？就是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后，那个希律王，那个大希律王就把那个附近伯利恒附近所有两岁以内的小孩通通杀掉。对他来讲，他不过是成为啊撒旦底下的一个主子啊，一个工具。对他来讲，他是要防止那将来要做犹太人王的那一位，但是他在撒旦的手里面，其实就是要把这个那位救主成了肉身来的救主要把他除掉啊。所以这里面所讲到的是讲到上帝要与他的百姓同在，这里面的这个一个原则。圣灵呢也一样，上帝把圣灵赐给我们，已经不像在旧约里面是为了什么样的工作，为了什么样的目的，他把圣灵赐下来，为了那些巧匠能够做成在会幕里面所要使用的那些器皿，所以有圣灵在他们身上充满他们，使他们有智慧，能够懂得那些有那个巧思，能够做好那些器皿。之后呢，这些灵不会永一直长久与他们同在的。在旧约里面，我们所看到的都是圣灵在某个人身上，之后可能就走了。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我们刚刚特别讲到的是赐下保惠师圣灵，要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这里面不论是圣子不论是圣灵，都有相同的一个原则，那个原则是他赐下来要永远与我们同在，要与我们同在，这是一致的真理啊。现在敌基督者的灵，假先知的灵宣称，假先知的灵影响了辖制了那些假先知，影响辖制的那些敌基督，他们来宣称耶稣基督圣子不是从肉身来的，没有这样的一回事情，不认子不认父。所以这里面所带来的问题啊，就是在最根本的这个信仰的最根本的这个基础上面呢，他们要想办法要把它混淆，要把它铲除掉。所以这个给了我们一个释经史，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依据，我们怎么样来试验那些灵。他说我们要问这些传讲那种谬妄的信息的人，那些假先知，我们是问这些人，这些人他们受这些灵的辖制，在他们里面有灵，在他们的背后有灵啊。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过好多这样的例子，好像当时犹大王以色列王他们想要联盟一起来打仗啊，那时候就曾经有一段故事讲怎么样去影响那个犹大王愿意一起结盟出征呢啊。当时就有一个灵出来，他说我把这个谎言的灵去影响他，让他的心智昏昧了，人的悟性昏昧了，就随从，就是凭自己的己意来定夺了。这是人常常陷溺下去，我们常常在罪的在这种环境的影响污染底下，我们常常会犯的，常常会软弱跌倒的地方啊，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很留意提醒的。这些人的背后，这些人的里面有个灵，那我们一定要用这个 这个真理的这个原则来问他，是成了肉身来的吗？那这里面还有很多的讲究，我们下一次我们再继续来谈。这里面呢，告诉我们，其实上帝要我们来问，为什么要来试验？其实都有两个很重要的动机。我把这两个讲完，我们今天就暂时先结束。有两个很重要的动机，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真不真的问题，一个是你爱不爱主的问题。所以这里面有两个问题，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这么样的这件事情这么重要，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上帝的不是？为什么？第一个是关乎真与不真的问题，有关于我们怎么样来判定那个先知是出于上帝的，所讲的话是出于上帝，还是他所讲的话是假的，假先知所传讲的话。在生命记里面有，在生命记第十八章的最后一段呢，提到了这样的话语。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第十八章啊，都在生命记里面。我等会儿我要请大家看另外的一段。生命记第十八章，我们先看这一段，第二十到第二十二节，就最后一段。他说，如果有先知善感托我的话，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的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那这一段话是有一种是预告的，一种要看将要发生的事情。所传讲的如果不应验，那这就是善感托耶和华上帝的名所讲的，那这个就不比较不容易啊，让我们马上能够做一个判断。因为所讲的如果是将来式的，那我们还得在这边等着了，感觉上是这样子的，我们好像还得要看应验不应验。的的确确，这个是在许多的情况底下，有的时候你必须要好像等到那个时候，看看应验不应验，我们才能够来下个判断。那现在对我们来讲呢，因为我们已经有上帝完整的启示了，我们已经有上帝所给我们全本的圣经，有在启示方面，特别是关乎信仰、关乎金钱、关乎生命，有关于这方面的这个真理已经齐全的了，我们已经有一个架构在那边。所以有很多事情虽然是 future tense， 虽然是未来式，好像还没有看得到它到底应验不应验，其实我们用现有的信仰的架构，我们都可以做出判断来的。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做出判断来的了，好像我们现在已经所知道的，如果有人传讲耶稣基督不是成了肉身来的，如果有人传讲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哪一天哪一个月份哪一天他要再来，那这些东西根据圣经的启示，我们马上可以判断，不用再等到应验不应验，马上可以判断，那是错误的。所以我们要判断呢，为什么要我们去试验？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这个原因，一个就是真不真的问题，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对我们所信的知道的准确，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架构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在第十三章，我请大家翻到也是生命记第十三章前面五节这边来，这边跟刚刚我们所读的第十八章二十到二十二其实是好像是姐妹的段落啊，是 companion， 是一个互相互补，可以帮助我们连在一起，一起来认识，一起来啊这个来阅读的。 一到五节这边呢讲什么，他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不是，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等等啊。那这里面告诉我们，上帝他也试验他的百姓，他试验他的百姓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动机在那边，就是看我们是不是遵守他的命令，是不是爱他，尽心尽性的爱他。因为他已经成就了这么大的工作，已经把他的心意把他的作为记录下来交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依据，就是这本圣经。我们虽有灵的感动，你不可以随随便便就跟着这个灵来，虽然有宣称是所谓的先知，他有异象，他有做梦，他甚至能够显出神迹奇事，甚至应验，我们也不可以随着他去敬拜别的神，我们素来所不认识的神。就换句话讲，这里面一个是真不真的问题，一个是你爱不爱主的问题。我们下次继续啊，就着约翰他所交代的我们再来看。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带领我们早上的聚会，我们能够一起在主日学里面能够受教读诗篇里面所写的诗人把他的经历把他的感动写下来，我们能够一起学习。我们感谢主，你也透过约翰所写的书信，特别是约翰所给我们的交代，所给我们的吩咐，我们也来建构我们信仰那真理的根基。愿我们每一个人在至圣的真道上来建造我们的信仰，愿主带领我们能够进入你话语中，得着里面的真理，得着里面的灵，得着里面的生命。愿我们能够尽心尽性来爱主，爱施恩给我们，拯救我们，引导我们，扶持装备我们的主。也愿我们都跟从真理的道而行，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